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继续走进我们的神学历史小课堂。
嗯，
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是关于救恩最主流的两大观点。这两种立场最核心的争论在于，在一个人得救的这件事上，究竟是神的恩典起单独决定性作用，还是人的自由回应起最终作用？
加尔文跟亚米念之间呢，他们后来的这种拉扯哈，比起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哈，会影响更远。因为前面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那个另外两场那个巨大的拉扯嘛，第一场是发生在那个五世纪的时候哈，
这个奥古斯丁和柏拉修，
他们之间那个拉扯呢，好像还不是多么的认真的回到那个圣经的本源上去。然后呢，到了16世纪开始的时候嘛，伊拉斯摩跟路德之间的那个争竞呢，好像也不是再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上去。路德是很认真的回去嘛，但是那个伊拉斯摩好像感觉就是，哎，对啦对啦，但是圣经很复杂了哈，这个我们也要看看这个教会怎么在做嘛哈。但是加尔文跟亚米德的那个拉扯呢更核心，为什么呢？两个人不但都是站在圣经上，而且呢亚米念还曾经是加尔文主义者。
嗯
啊，所以两人好像就是终于好像就回到了同一平面上，回到了那个最核心，回到了神的话语上面，然后有了不同的看见。就说加尔文主义者跟亚米念之间，或是亚米念主义者之间哈，有了不同的看见。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的争议哈，就是一直到今天坦白讲都还影响着基督教的教会。
那亚米念主义中有哪些内容是和加尔文他的体系有这个拉扯的呢？
好，那首先就是刚才讲的，如果按着那个加尔文来讲的话呢，恩典是不可抗拒的。那么换句话说，神要使救恩临到一个人的话呢，人也不可能有拒绝的表现。而且临到的话，他就一定会带出那个改变的事实。可是呢，就是刚才讲的，他看到这些在教会里面说是已经信主基督徒的身上呢，好像看见的也不完全是这样。
对，就感觉人还是可以会拒绝神的恩典。
对，而且好像神有给人哈，就是一个拒绝回应的一个可能，
一个意愿。我把礼物给你了，你选不选？你要不要？这是你的一个回应。
对，然后另外还包含，就比方说嘛，我们也会要出去传福音嘛，哈。那传福音的时候，好像看见的也是一个自由选择的情况是比较彰显出来的，好像神也允许这件事情。那如果说神已经有预先的拣选了，然后他又有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然后给别人一个拒绝的机会的话，那似乎神这个福音当中这个，哎，来信耶稣这个邀请挺虚伪的，就好像我原先就已经知道你们当中谁会信谁会不信嘛，对不对？那我还给你发出这个邀请，可是我给你这个邀请，我知道你是没办法得到这个邀请的。
哦，这是亚米念对于加尔文的一个质疑，对吗？
对，就说亚，或者我应该更多讲就是亚米念主义者吧，哈，就这样的一个质疑。所以他是认为说神不可能是虚伪的，所以呢他就讲到一个什么呢，他就提出来了，就亚米念后来提出来了，他首先就讲到叫做先行的恩典。什么叫先行的恩典呢？就是对神好像这个所有的恩典哈，就说他知道他这个恩典的给下的时候呢，就说若救恩临到一个人的话是不可抗拒的，人也是被拣选的。但是呢在这之前哈，神呢给了所有人，不是只有基督徒哈，神其实呢也给了所有人，就说给了所有人一个先行的恩典。什么呢？神在人的自由意志上面，神是有做一些恢复的。
哦，
这个在旧约跟新约当中也的确能看到这样的实例，跟经文似乎是可以支持这个的，就说给予他一个恢复回应神的能力。不是说我们的自由意志就变得完全的完美无瑕哈，就好像不曾被罪碰到过的一样，不是像柏拉修那个意思，而是说对我们还是有罪，我们的自由意志还是会受到罪的那个限制跟捆绑，还有那个沾染。但是呢神在自由意志这一块呢又给了人里面，就是自由意志哈，又给予一些恢复些许，至少恢复了他什么呢？恢复了他当神向他呼召的时候，当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人有那个回应的能力，好使人呢能够真实的来选择。
那是不是这么来讲，就是说如果说加尔文体系中他说人全然败坏，人的那个意志是被罪污染被罪捆绑，所以倘若没有神恩典的介入，人的选择都是败坏的， 也就是说人的选择都是顺着人里面那个败坏的本性做出那个选择，而亚米念认为神会给所有的人恢复回应的能力，好让他那个被罪所捆绑的那个意志在面对神的邀请的时候也是有能力可以做出对的回应。
嗯，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从这一点我感觉啊，好像他其实也承认神在人回应的时候神其实是有介入的，就是说神的那个恩典帮助了人的意志，就是说好像既有神的恩典又有人的意志的那个配合。
对，所以你可以说就的确即使能够回应神这件事情，亚米念也是承认哎，是有神的帮助，不然是没有的。但是他只说什么这个帮助是什么，就是他认为是神给了所有人，
信主的不信主的。
哎，那接下来呢，那就要讲到嘛，所以关于拣选的这件事情呢，亚米念也看得他没有像加尔文看得那么的严格，他觉得神的拣选呢可能不是一种预定的拣选，这是亚米念哈，他认为不是一种预定的拣选，而是一种是预知的拣选。怎么样预知呢？就是说神也不是说好像哦，完全就是我拣了你没有拣他的话呢，那这个就是说他就是一开始就是被我弃掉的，而是什么呢？亚米念认为呢，就说神预知，他不刚才前面讲吗，他已经给了人就是所有的人嘛哈，有恢复一部分就是能够回应的能力，但是呢神在给予福音还有给予救恩的时候呢，神也预先知道，但是在谁的心里面按着他的其他的那些各方面哈，那么这个人是会信的，而那个人是会拒绝的。但即便不论是你是会信的或是你是会拒绝的，这个福音这个救恩呢，他都是会，就救恩的信息哈，他都是会临到这些人。
而这个预知是他预先知道，而不是神预先决定了谁。
对，
但是神依然会把选择的机会放在每个人的面前。
对，
我在这里还想补一下，加尔文他讲到了这个预定，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听上去很冷啊。那难道如果神预定了谁会得救，谁不得救，那些不得救的人就有理由责怪神，是因为神没预定我信主啊？但实际上在他的那个体系中，其实我们人原本的结局就都是灭亡，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而那些得救的人是出自神的恩典，就是说按照罪的规律，按照我们的罪性，我们必然是灭亡的，但是出于神的恩典他救了我们，所以他不救我们本来就是那样的结局，那原本就是我们的结局，而他救了我们，这是他的恩典。
没错，
就好像现在有一句话流行说，不帮这是本分，而帮你这是情分，是这感觉吗？
确实蛮像的。诶，我觉得这个比喻好像蛮符合哈，就是那个加尔文其实他在讲到那个人的全然败坏，其实他就是要讲一个神并不欠罪人救恩，而是什么，反而是人，我们人在一开始，当我们的使徒亚当决定犯罪那一刻开始的话，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从那一刻开始之后，换句话说，死本来就是我们当得的结局。
是，
所以你刚才比喻的很对哈，就说那从加尔文的那个体系来考，那未得拣选的人的确他没有立场去说哎，所以神你是好像哎呀你怎么拣他不拣我，而是因为其实我们本就是，就你现在面对这个结局才是人真正本来就该有的结局。
那对于那些没有拣选的人，他就说神你为什么不拣选我，我也想被拣选啊。那对于就是心里面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被拣选，那怎么看呢？我是不是就注定被神弃绝了？不论我想不想被神拣选，如果我是被神弃绝的那一波，我没救了。
那如果照着那个就是加尔文主义来讲的话，实际上如果神没有拣选的话，你心里面也不会有这种挣扎。
哦，就当你有这个挣扎，说明你绝对、
就是、
你绝对不会被神所拒绝。
对，你不用害怕，不用担忧。当我有这个挣扎，哎，我是不是我虽然信主了，可是我真的是有被神所拣选的那个吗？我会不会是后来被神所弃掉的呢？那加尔文要告诉的是说，你都还能够有这个想法的本身就已经证明了，其实神的拣选已临到你了。不然的话，你根本连这个挣扎都不会有。因为你就是没有，你就是没有神，你就是面对人本来就该有的那个原本的结局，那个自然的结局就是死。这个死是包含身体的死跟灵性的死。
是， 好，刚才我们补充了一下加尔文体系，我们再回到亚米念主义。刚才进到讲到的预知的拣选，也就是神以他的大能，以他的全知全能，他早就知道谁会信，但是他没有因为知道谁信谁不信，他就不把那信的机会放在那不会信的人面前。他的机会是摆在所有人面前，而且他也敦促所有的基督徒要去传福音，要传大使命，但是人有责任去做回应。
没错，嗯，没错。所以在亚米念的那个思想里面的话呢，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那这样的话，那么神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是不是可以被人拒绝的呢？是可能的，嗯，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当神向人发出邀请的时候，他给予了人这个拒绝的可能。所以什么？神的邀请，这个救恩救赎的邀请是什么？是真诚的。
嗯，
是诚实的，不是说，哦，我已经预先的判定了你，然后我很虚伪的给了一份你就是不可能会得着的邀请，而是什么？在亚米念看来，就是你是有可能得到的，我是有可能得到的，所以神向你跟我都发出了这个什么真诚的邀请。
是，
只是呢，从这点下去的话呢，那的确会带出来一个比较会，这也是亚米念跟加尔文哈，在于这个救恩是否稳固这件事情上面哈，他们的立场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就加尔文来讲的话呢，那救恩绝对是稳固的，
就一旦得救永远得救。
嗯，特别对得救的人来讲。
但是亚米念就认为，一旦得救，嗯，如果我们没有持守，有可能会失落，
嗯，是有可能。对啊，不过要强调是有可能，嗯，亚米念本人对于这件事情其他态度呢也只是说有可能，但他不是那么的绝对说绝对一定会失落，是什么？有可能，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就大概讲一下他们就说那个拉扯的那个核心吧哈，就说加尔文跟亚米念其实都是对信仰很认真很真诚的人，对于那个五个唯独他们是没有什么分歧的，都是新教的神学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只是对于这个救恩如何做成的话，那加尔文的话是说，若是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可以被拒绝的话，那么这个救恩好像就失去了一个稳固的一个确据在得救的人身上，嗯。那么今天呢，就是因为他讲的是预定，是拣选，是这个不可抗拒的救恩，所以呢，一旦得救，就不用担心这个得救是会被撼动的。那亚米念呢？亚米念是说，这一个救赎的恩典呢，神在预备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后呢，他还是有预备一个先行的恩典，就是使人呢，还是恢复一部分可以面对神的时候，可以自由地做出回应的能力。不然的话呢，如果神给予恩典的时候又不给予那个回应的能力的话，那么神向那些不信，就是注定就会不信的人嘛，就假如说拣选的话，那注定不信的人的话，那你何必还去传福音发这个邀请呢？嗯，那不很奇怪吗？好像只是个面子工程嘛。嗯嗯嗯。不过呢，在这里呢还是要提一下，虽然在后来他们的两个人的争议在1618年呢有开一个叫多特大会，嗯，那多特大会的时候呢，后来的确就加尔文主义者呢在这场大会里面后来就被判定他们比较是合于圣经所启示的信仰，特别在救恩论方面。那亚米念派呢被判定不如加尔文哈。不过要强调点是，这两位神学家的思想还有他们的影响哈，其实后来当然加尔文在后来的新教里面就成为一个主流，可是亚米念派呢也并没有因为这样他就被判为好像是异端哈，就消失了，嗯，亚米念派也依然存在。那甚至我们可以举一个那个蛮有名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知道后来在到了大概18世纪的时候呢，在欧美那边哈，后来就有一个那个叫做算是一个也是个信仰的一个复兴时期嘛哈，那边有出了很多奋兴布道家，有两位相信大家也是蛮耳熟能详的哈，一位是约翰卫斯理，嗯，一位是怀特菲尔德。
哇，这两位可是举世闻名的大神学家，而且都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可是你知道吗？他俩的神学立场各有不同，但是彼此欣赏，并且留下了一段佳话。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